请听马辛德尊者开示算术师摩嘎兰经共十一讲。
好，我们大家一起合掌来礼敬佛陀。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士，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士，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士。各位大德居士晚上好，我们在这一期的禅修营里面将会用五个晚上来一起学习一部经，这部经是从中部第107经翻译过来的，经的名字叫做嘎那格摩嘎拉那苏当算术师摩嘎兰经。为什么我们会选这部经呢？在佛陀开示的经典里面，很多都跟我们禅修有关，但是在这一部经里面呢，因为讲到当时有一位算术师叫做摩嘎兰，姓摩嘎兰的算术师去问佛陀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如何次第禅修修行的次第的问题，于是佛陀就回答了这一个算术师，在佛陀的教导里面，在佛陀的教法里面，修行也是应当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的。那这一部经就是讨论佛陀如何训练一个弟子，使一个弟子也达到解脱，达到最终的禅修的目的的。同时呢，在这一部经里面后面还会讲到佛陀在我们的心目中，在佛弟子的心中，他是作为个什么样的角色，到底是神还是人还是上帝还是老师在这部经里面就会有回答。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学习这部经。这部经称为算术师摩嘎兰那，算术师嘎那嘎的意思就是教算术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数学老师，教数学的。摩嘎兰那呢是当时婆罗门的一个姓，就好像现在我们说你姓陈你姓林你姓李你姓张，是一个姓，摩嘎拉那是一个姓，好像佛陀有一位大弟子也叫做玛哈摩嘎拉那，摩嘎拉那是一个姓，是古印度婆罗门种姓的一个姓。这部经是发生当时佛陀是住在萨瓦提城，萨瓦提城古代翻译成舍卫城。经文一开始这样说，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萨瓦提城东园路母殿堂。一时我闻的意思就是我听说的是这么样的，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没有写过任何一部经典，佛陀因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道理，教导不同的修行方法，但是佛陀没有亲手写过一些东西，没有留给后人一些东西，一些叫做亲笔写的东西。但是呢，所有这些佛陀所教导过的教戒教法，在佛陀入灭就是去世的那一年的雨安居，当时有500位大弟子呢就集合起来，一起回忆跟背诵佛陀所讲过的经典。当时就由阿难尊者负责送出经藏，送出佛陀所说过的法，由乌巴里尊者送出佛陀所教导的律维那亚。 阿难尊者在每诵出一部经的时候呢，他不敢直接说啊，佛陀，他不是直接用佛陀的口气说，而是说我听说的是这么样的，Evang me suddang，就是 Evang 是这样的，如是 me 是我，suddang 是听，我听过的，我听到的，我听到的是这样的，Egang samayang 就是一时，就有一次，世尊 Bhagava 佛陀在世的时候，一般。我们并不是直接称为 Buddha，不是直接称佛陀，而是称 Bhagava。如果有时候叫我们叫 Bande，就是叫佛陀为 Bande。在萨瓦迪城的东园鹿母殿堂，东园鹿母殿堂是布巴拉玛米迦拉玛杜巴萨达。这一座园呢？之所以称为东园鹿母讲堂，是由于这座园的布施者。布施者是很有名的女施主啊，在佛陀在世很有名的女施主叫什么名字啊？Visakha。Visakha 也叫做鹿母，为什么叫做鹿母呢？我想呢，如果大家看了 Visakha 的故事呢，很有启发，因为当她嫁到她本来。她很小的时候已经是佛弟子了，佛教徒了。当她嫁到了夫家之后呢，最后把整个夫家里的丈夫家里的人都改姓三宝了。她嫁的原来是个外道的家庭。维萨卡是住在安嘎，就现在东印度那里的一个家庭。她的爷爷叫做曼达嘎，是一个很有钱的富商。所以他的家庭很富裕。当他在7岁的时候呢，佛陀就访问了安嘎这个国家。当时他的爷爷跟他还有一些侍女们就听到了佛陀访问安嘎国，就去听闻佛陀说法。听闻了之后呢，他的爷爷跟这位才7岁大的维萨卡就证得了出果。到了维萨卡长到16岁左右的年龄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而且一个很漂亮美丽的姑娘了。当时就很多那些人就向她提亲，最后呢，她就嫁给了萨瓦提城，就是当时哥萨拉萨瓦提城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富商的家庭。但是呢。这一个新的家庭，就是他的夫家呢，都是不信佛的。他们信的是什么？是裸体外道。有一次，就他的叫什么？就是他的丈夫的父亲叫什么？叫家，不是叫。家翁是吧？他的家翁就请了很多裸体的外道去他家里供养，然后呢，他就叫这家翁就他的家翁叫做米嘎拉，米嘎拉就是鹿的意思，就赶快叫他的媳妇了。哎，现在我们请了很多阿罗汉来，你们赶快去供养。当时维萨卡听到了有阿罗汉，就很高兴的跑出厅里这面去看。当他一看，都傻了眼，一群不知廉耻的人，一丝不挂的坐在大厅里面。当时他就很气愤，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说这些人叫做阿罗汉呢？”他就没有理睬他们，就回自己的房。当时他的家翁就很生气，就说：“这样不尊重我的导师们。”而那些裸体外道也很生气，他说：“你怎么可以把？”佛陀的弟子领到你们的家里来，你们怎么可以收容佛陀的弟子？那自从这模样之后呢，他的家翁就经常要找他的毛病。有一次，他的家翁正在吃甜的粥，正在品尝甜的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维萨卡他在家翁的后面扇扇子，帮他扇凉。门外。 有一位被搁浅来托钵，他的家翁看了一眼就装着没看见，继续品尝他的甜粥。于是维萨卡就走到那位尊者面前，他说：“曼德呀，请你离开吧，我的家翁正在喝没有味道的粥。”他的家翁一听呢，就很生气，一拍桌子，然后说：“你怎么可以说我是吃没有味道的粥呢？”他就于是就想借机把他赶走。那维萨卡他说：“怎么样？我也是名门正起的啊！你说要走我就走啊！如果你要赶我走，你得有个名分，那你有个名堂叫我走。我如果你真的是找到名分说我走，我自愿我就能够走。但是你现在你没有什么理由，你说我走，难道我就要走了吗？”那他的家翁就说：“你侮辱我啊！你说我吃，我明明我在吃甜粥啊，我在品尝甜粥，你却说我吃没有味道的粥。”那当时维萨卡在出嫁的时候，当年出嫁的时候，他的父亲也特地的安排了几个长子，就是说一旦有了事之外呢，就请这几个长子去评理。结果这个时候，他的家翁要准备赶维萨卡走，那维萨卡就叫这几个长子来评理。那他的家翁就说：“他既然没大没小，没尊没卑，没卑，他既然说我吃没有味道的粥。”那维萨卡说：“哦，不是这么样的因为当时呢有一位尊者前来我的家门口托钵我的家翁看了一眼他装着没听见，没看见，就继续品尝他的粥。我在想，现在我的家翁那么有钱，他是有过去所积累的福报，但是现在他一点福报不都，他一点福德都不去积累，不去做，那他不是只是品尝过去的福报吗？他现在又不做福报，那所以我说他品尝的是没有味道的食品。”这个时候那几个长子说：“啊，这个媳妇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就说他是对的。那后来呢，又经过几次，这个家翁想找岔子，结果维萨卡都用智慧把他家翁的怒气把他消减了。然后呢，就因为他的家翁经常找岔子，所以这个时候维萨卡他说：“我住在这里我又见不到佛法，我见不到佛陀，又见不到出家人，见不到尼姑，我在这边，我宁可我离开。”于是他就想走。这个时候，他的家翁因为经过几件事情，他知道他的媳妇很贤惠、很有智慧，而且很聪明。于是呢，就说：“哎，请你不要走。”他说：“不行，我还是要走。”他说：“你留下来啊，我答应你条件。”于是他说：“好，除非是你答应我，我可以自由的供养佛陀跟僧团。如果你答应我，我就留下来。”结果他的家翁就勉强的答应了。这个时候维萨卡就很高兴。于是就立刻就跑到接大连的吉固都延请佛陀跟僧团，第二天去他的家里供养。当第二天佛陀去他家里供养应供完了之后呢，佛陀就跟维萨卡他们说法。这个时候他的家翁就不敢直接去见，他就偷偷的躲在墙角，躲在门后面去听啊。他不听则已，一听，结果听完了，他一阵果了，因为他悟到了，于是呢，他就非常高兴他就出来，也收了三皈依，也成为了佛陀的弟子。为了感激他的媳妇，让他获得了再生，获得了重生，因此他叫他为米迦拉玛都，就是鹿，他的名字，他的家翁的名字叫鹿，米迦拉。因为获得了重生，所以本来是他的媳妇，他反而叫他妈妈所以就叫鹿母。鹿母是这么样来的，所以叫这里讲的鹿母殿堂，鹿母是这样来。这一座殿堂是怎么盖起来呢？在律藏里面跟在法句经里面都有讲到。因为鹿母维萨卡非常有钱他原来的家里也有钱，现在嫁给的 家庭也很有钱。有一天，他就穿着他出嫁的时候，他的爷爷赠送给他的珠宝衣，就去佛陀所住的地方，去几孤独园，去听闻佛法。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想，我现在穿着满身珠光宝气去见佛陀是不适合的，于是他就把那一件珠宝衣就脱了下来，交给他的一个侍女，然后就走进去听闻佛法。当他听得很高兴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就忘了穿回这件衣服。等他回到家里之后，他再问侍女说：“哎，我的那件衣服呢？”那个婢女她说：“哦，是啊，我留在寺院里面，我也忘了把它取回来。”那这个时候，维萨卡跟他的婢女说：“哎，你赶快回去取回来。”那个婢女说：“是的，主人。”但是维萨卡说：“哎，那如果那一件衣服，还是放在那里，你把它取回来。但是如果阿难尊者动过那件衣服啊，你就不用动，就把那件衣服供养给寺院了。于是呢，就那个婢女就去到了几孤独园，她发现衣服真的给阿难尊者收起来，因为在戒律里面，就是因为这条，所以佛陀制定一个戒律，如果说在寺院里面或者在僧房，就是僧人的住所里面，发现有很贵重的东西，有宝物或者相当于宝物很贵重的东西，作为比丘应当要心存之，要交回给主人的心，把它保存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很贵重的东西一旦丢失的话，会造成失主、造成居士们的损失。所以佛陀就制定了这条戒律，当时正好是阿难尊者把这件衣服捡起来的。那这个婢女，这个侍女，她知道这件衣服给阿难尊者动过了，于是回去禀报，维萨卡他的主人。然后维萨卡说：“那好吧，这么样我就把这件珠宝衣供养给僧团，但是僧人是不能够接受珠宝的，而且那模样的珠宝衣给那些出家人干什么？是不是就不能穿？于是他就到了萨瓦底城里去拍卖。这件珠宝衣确实太贵了，因为里面都是镶满了钻石啊、珠宝啊，没有人买得起，连拍卖的底价都，就没有人买得起。于是呢，维萨卡就说：“好吧，既然没有人买得起，我自己买。”然后他自己就出了一笔钱，买了这件珠宝衣，然后呢，把这一笔钱拿来建一座僧房，建一座寺院。这座寺院，是在萨瓦提城的东边，所以叫做东园。然后，由于这一座殿堂是由陆母维萨卡所建的，因此称为东园陆母殿堂。这座殿堂很豪华，很漂亮，有四楼房来的，不过现在已经毁掉了。现在如果有人到印度朝圣的话，还可以看到东岩的遗址布巴拉玛，还有在，只不过那个只看到一些断砖，周围也很荒凉。但是佛陀曾经在这一个东岩里面住过5个盂安居，5个瓦萨，这一件事是当时的维萨卡感到很满意。那我们再回到经文啊。当时算术师摩诃兰婆罗门来到世尊之处，来到之后与世尊共相问候。那这一位算术老师、数学老师摩诃兰婆罗门来到世尊的地方，来到之后呢，只是跟世尊打招呼，互相寒暄，并没有礼敬。他不像一般的佛弟子，那些弟子们去掉之后呢，礼敬佛陀，他没有，因为他们认为婆罗门啊不需要礼敬这些光头的出家人，只是互相问候，出于礼貌，互相问候，友好的交谈之后，坐在一边，坐在一旁的算术师摩诃兰婆罗门对世尊这样说。 他说朋友 Gotama Bo Gotamo Gotama 他不是直接称尊子 Mande 他是称 Bo 是指朋友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婆罗门那种傲气。当时这位数学老师摩伽兰呢，他就问佛陀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犹如制作陆母殿堂，可以看到次第而学，次第而作，次第行道，如此直到最后的楼梯级。朋友郭大妈，这些婆罗门众也可以看到次第而学，次第而作，次第行道，也就是学习。朋友郭大妈，弓箭师们也可以看到次第而学，次第而作，次第行道，也就是箭术。这里讲到的，次第而学，次第而作，次第行道，巴利就叫做阿努布巴西卡，阿努布巴吉利亚，阿努布巴巴蒂巴达。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很有系统的，很有次序的，一步一步来的，这样的意思。在这里呢，这一个算术老师莫格兰，他就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这一栋殿堂、这栋楼房的例子。第二个例子呢是婆罗门要读诵的、学习的。第三是弓箭师的。之后他还举自己的例子。现在他先举这三个例子，他就说到呢，说到。你看这一座殿堂，这座殿堂呢是7层楼的殿堂，是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做完的。在要建这栋楼房殿堂的时候，必须得先清理地点，然后呢要打地基，然后立桩、立柱子，一直到撤墙、盖楼房一层一层，最后再盖瓦顶。瓦顶盖完呢，还要装修彩画，要经过一系列的工序。从如果是要上楼梯的话，那么就从楼梯的最底下的第一块楼梯板一直到上面。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次第而学，次第而做，次第行道，就是说这一栋楼房是慢慢建起来的。一层一层，先建第一层，再建第二层，再建第三层、第四层，这么样建起来的，而不是一挥而就的。朋友观大妈，这些婆罗门众也可以看到，次第而学，次第而做，次第行道，也就是学习。那些婆罗门呢，是印度古代的一个种姓，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包括了祭司。学者跟知识分子是一层，在古印度，如果一个人要掌握技术、要祭祀、要学习一些技巧跟语言、逻辑啊、星象等等，都要向婆罗门学习，Brahmin，向这些人学习。这些人是掌握了知识大权，跟掌握了祭祀大权，一切的祭祀拜天。做火供等等，都是由这些人主持的。那这些婆罗门呢？他们就从小就要学习背诵经典，背诵什么经典？背诵吠陀经典 （Veda）。作为一个婆罗门，要背诵三大吠陀、三大经典，它是 Rig Veda、Sama Veda、Yajur Veda。如果再加后面的专门的咒语集，就是 Atharva Veda，就四部 Veda，四部吠陀经典是婆罗门教应当学习的。在这里呢，这个婆罗门算术师摩伽兰呢，他就说到，如果一个婆罗门要通达 Veda，就是通达他们的经典，不是一天就能够学完的，他要从小训练到。长大了，他就自然能够主持各种各样的祭祀， 应当要怎么什么神啊，应当要念什么咒，结什么手印啊，或者说，如果一个人结婚的话，应该要举行怎么样的仪式？一个人死了之后要怎么样啊，举行仪式？一个人死了怎么样去超度他？他们都有一定的仪轨，所以作为婆罗门来说呢，他就要学这些东西。国王啊。你怎么样举行祭祀？一般的有钱人怎么样举行祭祀？没钱的人怎么样举行祭祀？这一系列的祭祀，作为一个婆罗门都要学习的，还要学习如何读诵，如何发音，要学梵文，这些是还有学看相、学占星啊，学种种的预言，学传统的流传下来的书，这是一个婆罗门的责任。然后呢，这一位，算术师莫格兰又举出了弓箭师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一个武士，或者说一个教射箭的人，要学习跟精通射箭术，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的，在短期内不可能成为神箭手，必须得要先准备箭靶，然后学习握弓。学习如何拉箭，等等，这样慢慢来学习，训练一个人能够射箭，而且，射得百发百中，或者说百步穿杨。然后，上次是莫格兰举的这三个例子，又举自己的例子。朋友郭德妈，我们靠算术为生的。算术师也可以看到次第而学，次第而做，次第行道，也就是计算。朋友郭德玛，当我们得到学生，首先就这么样教他们算术：一为一，二为二，三为三，四为四，五为五，六为六，七为七，八为八，九为九，十为十。就是从一开始教他们算，教他们的学生算，然后慢慢的能够算一了，再算二，等他能够算到十之后呢，我们也教数至百，教数至更多。他就说到了啊，我们这些以靠教人算术为生的人，当我们得到学生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样慢慢教人，从一开始数起，最简单的做起，最后使他。精通算术，精通很多各种各样的算术，然后这个婆罗门就反问佛陀了，说：“朋友郭大妈，是否能够讲述在此法例中也是如此次第而学、次第而做、次第行道的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朋友啊，就佛陀啊，你是不是也可以讲讲在你的教法当中？是不是也是这么样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呢？或者说，我们说修行是顿悟的，还是要慢慢修的？佛陀回答说：“婆罗门，可以讲述在此法例中的次第而学、次第而做、次第行道。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一般把佛陀的教法称为 ‘Itmasmin Dhamma Vinaya’，在此法例中。”也就是说，在佛陀的教法当中，为什么称为 Imasmin Dhamma Vinaya 呢？佛陀的教导，佛陀教导的方法，这个是称为 Dhamma 法。佛陀所设立的作为僧团、作为出家人应当遵循的生活规则跟行为规范，称为 Vinaya，称为律。只是理论没有生活的实践也不行，只是有生活的实践，但是没有内容、没有法的内容也不行。因此，佛陀的教法必须得法跟律结合才完美。在经典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佛陀或者说佛陀的弟子，在那个时候，他不是说在佛陀的教法当中，而是往往是用在此法律中。他也的意思就是在佛陀的教导，除了佛陀的教导，这偏重于法，同时还包括了行为规范，就是 我们说律制的生活。佛陀说，在执法力当中，也是应当要按部就班啊，一步一步来的。佛陀就说，婆罗门犹如有经验的驯马师，获得一匹两种之马。首先会用马勒来驯服，然后再进一步做驯服。在这里呢，佛陀就举了驯马的例子。为什么佛陀不接着那些话题？就是例如说那些婆罗门学习啊，或者弓箭师在射箭啊，或者他们在教数学的，而反而会举另外一个例子呢？因为世尊清楚那些外学外道们，当他们在哪里掌握了技术，就会在哪里骗人，在那里混饭吃，所以他不用外道的例子来比喻自己的教法，而用两种马的例子来比喻。因为自从一匹两种马被驯服了之后，他即使遇到有生命的危险，也不会违背主人的指令。同样的，在佛陀教法中正确行道的善男子，即使遇到有生命的危险，也不会违背佛陀所制定的学处的界限，所制定戒的界限。因此，佛陀用驯马的例子，就驯服一匹马的例子来说明，当一个有经验的驯马师要训练一匹两种马啊，就是我们说白勒能够相马，看到一匹马很有培养前途，他就先会用马勒，就先把马的缰绳套在他的嘴巴，套在他的头上啊，用这样第一步先套住，之后呢，再慢慢的调教，慢慢的训练他，训练到他的性子能够温顺下来，之后呢，再跨上背上，怎么样去骑他。如果是勒缰绳就停，如果是拍一拍鞭子，或者说甚至如果是把手一举起来，马一看到银子它就懂得跑，这样的话马就能够驯服，就能够成为一匹良马，一匹骏马。